路加福音第一章，今日我哋嚟到第二十六至到第三十节。Luke 1:26-30。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至到第三十节。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虽然只是由二十六去到第三十节，但是今天我想将整段的这段的段落的经文是读一次，是第二十六节一直去到第三十八节，请听我读出。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他已经和大卫家一个名叫约瑟的人定了婚，童贞女的名字是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他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这样祝贺是什么意思。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称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你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也怀了男胎，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路加福音用了两个的宣告作为他的序幕。第一个的宣告就是天使加百列向一个卑微的老祭司撒加利亚所发出的。在上文，路加说撒加利亚和他的太太以利沙伯，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他们都遵行神一切的诫命和规条，无可指责。但是很可惜，他们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二人又上了年纪。上文告诉我们，突然之间有一天，正当撒加利亚他单独在圣所的里面侍奉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向撒加利亚显现，向他宣告，告诉他听，神已经应允了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祈求，就是要神迹地赐一对年老不育的夫妇一个的儿子，他们要将他起名为约翰，而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因为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已经六七八可能九十岁都不定，而以利沙伯本身也是不育的，所以当时天使对撒加利亚的这个宣告，撒加利亚他不信，他不信，以致到神因为他的不信，神亲自的去管教他。 唔单止使到佢哑咗，更加聋埋添。直至几时呢？直至到佢个儿子约翰出生为止。这个要等到一路去到第六十四节，所以今日呢，撒加利亚仍然是哑的，还未讲到嘢，可能要过多几个月我哋先见到佢讲嘢。而今日我哋呢段嘅经文，就是天使加百列佢第二次佢重临人间，而今次佢系向玛利亚宣告人类历史上面最伟大的、最重要的时刻将要来临。这个就是历世历代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待的尼赛亚，这位的救主终于来临了。而玛利亚就将会是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今次天使加百列他对玛利亚的宣告，和对上一次他向撒加利亚的宣告更加难以置信。原因是对上一次，没错，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年老不育都可以生育，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但是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头，在救恩的历史里面，这件事其实是曾经发生过的。除了以利沙伯之外，神亦都曾经神迹地令到不育的撒来阿伯拉罕的妻子和撒母耳的妈妈哈拿，他们一个已经死了的子宫，让到他们能够可以怀孕，神迹地怀孕。但是圣灵藉着一个从未与人有过性关系的一个处女而怀孕的这件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神迹只此一次，不会再发生，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来的。除了童贞女怀孕之外，这件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除了这件事之外，就连耶稣他在地上面，今天我们看这段的主题经文，我们都看到耶稣在地上面他的家乡和他的父母的拣选，都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难以置信的恩典。今天的大纲我们有三个的标题，第一就是难以置信的家乡，这个第二十六节。第二就是一对难以置信的父母，这个是第二十七节。第三，难以置信的恩典，这个是第二十八节到到第三十节。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个的标题，个难以置信的家乡，第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时间是来到上文提到以利沙伯她怀孕之后的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再一次奉神的差遣重临人间。加百列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只有两个天使是有名的。第一个就是在犹大书第九节那里提到那个天使长米迦勒，另外一个就是加百列。 他是神头号报信的天使。加百列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为神去传递重要的信息的天使。大家要知道，天使，我们有时有这个错觉，就是在看圣经的时候，哇，天使整天都会出现的。但是事实上，天使并不是时时出现。在六个月之前，加百列他向撒加利亚显现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但是在对上一次加百列的出现是向但以理解释异象，这件事已经是起码五百年之前的事，五百年没有见过天使的出现。但如果我们用回我们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五百年有几远呢？那时都未有美国的，那时五百年呢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在五百年之前，就是有几耐之前。但今次加百列和上一次不同的，就是今次加百列他的任务并不是去耶路撒冷，并不是去圣殿，而是去一个叫加利利，在加利利叫做拿撒勒的地方。拿撒勒在哪里呢？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看到南面黄色这个地方就是犹太，耶路撒冷就在犹太的这里，圣殿也在这里。加百列在六个月之前向撒加利亚的宣告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出生的地方百利行就在这里。在犹太对上的就是撒玛利亚，再向北上就是加利利，拿撒勒耶稣的乡下就是在这里。拿撒勒他离开东面的加利利海大约有15里，离开西面的地中海大约有20里，离开南面的耶路撒冷大约65里，离开再南一点的伯利恒大约70里。如果我们想起的时候，当日玛利亚他大肚临针的时候，他和约瑟他们就要从加利利去到伯利恒，几咁狼狈，几咁嘅远嘅一个路程。拿撒勒，拿撒勒城，其实它并不是一座城，极其量它只不过是一个镇，甚至是一条村来的。因为拿撒勒它的面积只是大约60亩的面积，有几大呢？一个美式的足球场大约是1亩大，所以拿撒勒大约只不过是60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好小。而当时拿撒勒的人口相信只得几百个人，一个好小的一个地方。后来有人从考古的发现，拿撒勒以前那里是有一些橄榄压橄榄的机器，有一些水井，还有用来储存葡萄酒和橄榄的一些地方。这个告诉我们知道，拿撒勒昔日是一个小型的农业的小村庄来的。这一节圣经提到拿撒勒，这个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拿撒勒这个地方。整本旧约圣经和犹太人历史学家 約瑟夫的記載都從來沒有提過呢笪嘅地方。事實上，除了新約聖經之外，在第四世紀之前，亦都沒有任何古代的歷史家或者地理學家有提過拿撒勒這個地方。基本上，拿撒勒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很小、很卑微、完全不起眼、完全不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日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腓力走去跟拿但业讲，他说：喂，拿撒勒人的耶稣啊，他就是旧约圣经预言要来的一位。但是拿撒勒却是这样回答，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但业的意思就是，拿撒勒这个这么没有出息的地方，怎会有好东西出呢？正所谓臭硬出臭草。原来拿撒勒他不单止他是被其他地区的人是看不起的，就连拿但业，你知道拿但业呢，他都是加利利人，他是加利利的本地人，他是在这个的拿撒勒隔离 的迦南人来的。就算拿但业这个加利利人都看不起拿撒勒这个地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驾车下去罗省，连接着三藩市和南加州的呢，就是这条五号的公路，很直的那条路。有时你真的不用动个胎，你都可以直落。在这条五号公路的中间呢，很多年前呢，我经过一个地方呢，叫做 Fireball， 不是 Fireball， 是 Fireball。 这个地方呢，除了一间油站和一间麦当劳之外呢，就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同样，如果有人说下一届的美国总统是在这里出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但是这个 Fireball 都还比拿撒勒好，因为起码呢，我们经过Highway 5的时候，这个五号公路的时候，你起码都会见到它。但是拿撒勒却是很偏僻，它不在任何的主要的道路的上面，所以那些经过这些主要干线的人呢，当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察觉得到拿撒勒的存在。但是这个偏僻的拿撒勒却竟然神派天使加百列去到这个地方，去宣告他的独生爱子将要来临的这个地方。相信加百列可能会以为，咦，神是不是写错了地址呢？喂，对上一次我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都起码在耶路撒冷，都起码在圣殿，但是现在永生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他来临的宣告却竟然在这个偏僻middle of nowhere 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搞错了呢？但原来除了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令人难以置信之外，还有其他难以置信的事。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我们第二个的标题，就是这一对难以置信的父母。27节，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他已经和大卫家的一个名叫约瑟的人定了婚，童贞女的名字是玛利亚。 在拿撒勒，天使加百列就去到一个叫做玛利亚的童贞女那里。玛利亚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尊贵的那一位，这样。希伯来文就是米利暗，即是跟摩西的姐姐是同名。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单单在福音书就有很多个玛利亚。有多时你要看的时候，你要看看这个究竟是哪一个玛利亚呢？就好像今天叫 Sam 的人一样，你去到出街呢，你不断地叫一声，哎 Sam， 几十个人可能拧过来，什么事啊？玛利亚她是一个童贞女，原文的意思就是她是一个处女，一个从来没有跟男人有过任何性关系的一个处女。大家留意，在一节的经文里面，路加两次的去强调，告诉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她是要强调耶稣是藉着圣灵怀孕，藉着这个童贞女怀孕，必须要从一个这个童贞女是出生。这个是一个不可以忽视，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教义。因为耶稣必须要这样出生。这个我们迟一点，我们再落一点的时候，我们先再继续去思想。路加告诉我们知道，当时玛利亚已经跟一个叫做约瑟的人是订了婚。约瑟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会提升，或者神会加给你，这样的意思。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木匠，他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后来我们见到在耶稣出世之后，而玛利亚洁净的日子满了之后，他们去圣殿献祭的时候，这对夫妇他们的祭物，因为他们负担不起那一只一岁的绵羊羔，所以根据利未记第十二章那里说，那些贫穷的，那些负担不起的，只是需要献一对的斑鸠或者两只的初鸽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他们所献的。而从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读经的时候，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我们也知道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一个有恩慈的人。当时天使在梦中显现之前，约瑟他所知的就是他只是知道现在玛利亚怀了孕，但是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所以他就以为玛利亚不忠。但是他有一切的理由，他去解除这个婚约，去张扬这件事，但是他并不愿意去张扬令到玛利亚受辱，所以就打算暗中的就跟他离婚。后来圣经再提到约瑟，再没有提到约瑟，相信他在耶稣开始事工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们都知道一件很重要关于约瑟的事，就是他是大卫家的后裔。事实上玛利亚本身他亦都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事，因为根据神在旧约的预言，尼赛亚约西的救主必须是在大卫家的后裔出来，如果不是的话，耶稣就不可能是尼赛亚。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 关于尼赛亚的来临有很多的预言，而且他们都是渐进的给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他这样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这里第三章十五节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尼赛亚的预言，亦都是第一个的福音。神这里对撒旦所说的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是单数男性，而且注意他不是说一个男人的后裔，而是一个女人的后裔，他将会来到解决罪的问题，他将会战胜撒旦。后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尼赛亚会来的来临。后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后裔会从亚伯拉罕那里出来。跟着去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我们又再清晰一点告诉我们，这个后裔是在以撒那里来。跟着再落一点，创世纪第二十八章，从雅各那里来。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是从犹大出来。到最后来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藉着拿单向大卫应许这位的后裔，一位会建立到永远的后裔，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尼赛亚会从大卫那里出来。让我们再回到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知道，当时玛利亚已经跟约瑟定了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知道他们当时有多大，但是根据当时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那些女仔通常她在发育之后没多久，大约十二岁十三岁左右就订婚。但男的呢，就通常呢他们的脑髓呢通常呢就生迟一点比女的，所以可能他们是十四十五岁。他们当日的订婚结婚的年龄是早过我们很多，很小过呢就结婚。当日的订婚同埋我们今日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 婚姻的里面，通常是有两个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订婚的时候，就是一个叫做订婚的时期。在这段的时期通常会维持一年左右，而在这一年的里面双方都不会一起住，而且他们必须保持纯洁，不能够有性的关系。而当日这个订婚呢，就跟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订婚呢是不同的。当日一对人他们订婚了之后，虽然他们不是一起住，但是双方就已经是有夫妻的名分，而且是有法律的约束力，唯一可以解除的就只有离婚，或者其中一方是离世。所以若果有一个未婚夫在这段的时候离世的话，那个女仔就会被视为一个的寡妇。在订婚一年之后，他们就会举行婚礼，通常他们的婚礼就会是一个七日的婚宴。我记得我结婚，我和 Virginia 结婚那一天，我未去到夜晚我已经很虚脱了，我已经攰到咧，想晕。七日我喺度谂点顶咧吓。哇！今日其实最近我同一个喺印度嘅同事咧，佢啱结婚，佢又系七日， 食足七日。我話：喂，你得唔得？佢話：哇，係好攰嘅，係好攰。但當日就係咁樣，七日。嗱，雖然瑪利亞同約瑟佢哋都有嚟作尼賽亞父母所需嘅資格，佢哋都係大衛嘅後裔，但係喺一個人嘅角度嚟睇，瑪利亞只不過係一個不知名嘅童貞女，一個貧窮、一個知識唔多、冇受過太多教育嘅一個小鎮嘅農村女。約瑟亦都只不過係一個窮木匠，住喺一個又細又唔起眼又俾人睇唔起嘅一條鄉村仔拿撒勒。永生嘅神当佢去帮佢嘅儿子去地上揾一个 host family 嘅时候，一个家庭嘅时候，我哋会以为佢理应会揾一家地上最好嘅一个家庭。如果唔系喺皇帝嘅皇宫嘅里面，大祭司该亚法嘅女都唔错啦，又有钱又有面。又有工人使，再唔系或者揾求其揾一家大户人家都好啊！就好似咧，我哋啲細路咧，佢哋去日本做交換生嘅時候咧，我哋做父母嘅，梗係要確保嗰啲嘅 host family 咧，佢哋寄住喺嗰度嗰啲家庭咧，起碼嘅家境咧都唔會太差先啦，係咪？我哋都唔想佢哋。瞓街啦，系咪去到之后？但系神就系偏偏选中咗呢个地方，选中咗呢一对年轻卑微嘅夫妇。横底掂底，我哋都令我哋难以置信，难以置信佢哋将会就系永生神嘅儿子，因为尼赛亚喺地上嘅母亲。同埋養父，但個問題係咧，點解神要揀選佢哋咧？點解神有咁多嘅選擇唔揀，而去揀選呢一對咁卑微嘅夫婦咧？答案就喺下一節，呢個亦都將我哋帶到嚟今日第三個嘅標題：難以置信嘅恩典。第二十八節，天使進去對他說：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天使的第一个说话就是说恭喜。环球圣经的翻译就是你好，英文就是 greetings 或者是 rejoice， 欢喜。你要庆幸啊！为什么天使要玛利亚庆幸呢？为什么要 rejoice 呢？因为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英文译作 The Favored One， 意思就是神，就是神将她的恩典倾注了给玛利亚。大家要留意，玛利亚这里所说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原文的文法很清楚，他所说的就是玛利亚是那一个接收恩典那一个，而并不是发放恩典那一个。但是在第四世纪，当 Jerome 他将圣经翻译成为拉丁文的时候，这个 Vulgate 的时候，他就将蒙大恩的女子呢就译了做你充满恩典或者充满圣宠的女子 ，full of grace。这个翻译其实都 OK 的，因为玛利亚佢的确是神蒙神大恩的一个女子，但很可悲的就是天主教就将这个翻译。将它扭曲了这个意思， 他们将由玛利亚从神去接收恩典，变成了玛利亚满有恩典，而且他还可以将恩典是发放出去。玛利亚成为了恩典发放出去的源头，可以将恩典分给其他人。正因为是这样，天主教对这一节圣经的误解，以致到罗马天主教他们发明了一整套向玛利亚敬拜的一套的系统。他们有圣母经，天主教徒要背诵，向圣母去背诵圣母经，圣母的崇拜，他们会向圣母玛利亚祈祷。而且天主教更加坚持说，他说玛利亚当他在圣灵受印直到他上天堂，玛利亚他都是无罪的。这个是一个谬误。事实上玛利亚并不能够听任何人的祷告，只有神才能够。崇拜玛利亚的人其实就是在亵渎耶稣，因为只有神才配受我们的敬拜。因为玛利亚他和你和我都一样，他都需要救恩的罪人。我心想，如果玛利亚他知道他自己无端端被人摆上了神台，你猜他会怎么想？玛利亚和你和我都一样，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什么是蒙恩？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一些不配受，我们不配受的恩惠。玛利亚她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值得是配受这个恩惠。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在这节的圣经里面，当路加他介绍玛利亚的时候，路加完全没有任何的称许，他对玛利亚没有任何的称许。路加他没有好像之前他介绍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那样，他没有说，哦，玛利亚又是一个异人，他又遵行神 的命令，无可指责等等等等，这些称许没有。天使只是说，你是一个蒙恩的女子，就是这样，没有其他。弟兄姊妹，玛利亚之所以蒙大恩，并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好事，并不是因为她好过其他的人，并不是她因为她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可爱。玛利亚之所以蒙恩，她被拣选，是因为主与她同在，完全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唯一需要恩典的人就是罪人。第二十九节，他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这祝贺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就惊慌起来，英文就是 greatly troubled, perplexed, 困惑 confused。但是玛利亚和撒加利亚不同的地方，撒加利亚当他见到加百列的时候，他都很害怕，是吧？但是他和撒加利亚不同的地方就是，玛利亚并不是因为他见到天使而害怕，玛利亚害怕是因为他听到天使的说话而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在想，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无端端，为什么 会是蒙恩的呢？玛利亚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玛利亚他在反复思想，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的新鲜萝卜皮，就好像你和我一样， 我们都不是什么新鲜萝卜皮，我们自己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根本就不配受神的恩典，但是神的大恩今天都临到他身上。跟住喺第四十落啲喺第四十七节嗰度，玛利亚咁样讲，佢话我宁以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称神系救主啊，因为佢知道佢系一个都系一个罪人，就好似你同我一样，佢都需要一个嘅救主。如果天主教所讲嘅话，玛利亚系无罪嘅话，他根本就不需要救主。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世界上人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就是死。世界上每一个人因为犯了罪，得罪了神，激怒了神，人人都死路一条，唯独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被钉死，第三日复活的话，我们就必得救，我们就必能够得享永生。最后第三十节，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你已经从神那里蒙了恩。天使再一次重申告诉他们，玛利亚是一个蒙恩的人，这个是不是因为你比其他人好，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的好事，而是因为神的主权，神亲自的拣选，神亲自的恩典。正如昔日在旧约创世纪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被洪水浸死，为什么唯独是挪亚一家在洪水里面能够得救呢？原因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这节是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恩典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那里这样说，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那里所说，恩典并不是赚来的，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最后从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拿撒勒、玛利亚、约瑟，他们都是一些不起眼、被人看不起，甚至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神却是拣选了他们，来到成就救恩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那里这样说，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拣选他运作的模式。神很多时他都会去绕过世上的精英，而去寻找那些卑微、不多起眼，甚至世界世人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人，就好像玛利亚这样被拣选去为神作非凡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跟玛利亚都一样，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今天神拣选你， 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新鲜萝卜皮，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事实上我们不能够做到什么来到赚取神的救恩。他拣选你的原因和拣选玛利亚的原因都是一样，完全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这样做为着的是要他自己得荣耀。请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感谢你，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却不以坚持自己的和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至今卑微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并出生，并不是出生在一个王公贵族，而是反而选择拿撒勒这个卑微的地方，成为你的家乡，在那里30年，在一个卑微的家庭的里面去长大，最终信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致到我们所有的罪人因为得着这个救恩，藉着我们得救的信心，以致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这些完全都是你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今天和玛利亚一样，藉着你的恩典，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来到主餐的台前，愿意我们藉着主餐的杯和饼去纪念主的大恩。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这样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得圣名祈求，阿们。